乌九子迅速向大床上望了一眼，心中扑通一跳。大床上确实有九个人，八位身披白纱的美人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一名紫衣男子。有你！乌九子在看到他的第一眼，脑海中所升起的就是这两个大字。那男子斜躺在那里，紫衣唾液如潮，铺满了整张大床。他的身上如有月华流溢，发如墨色的河流隐隐带了深谙的紫，半遮了他的面目，直垂在床榻之下。床榻下半跪着一名白纱少女，用一柄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玉梳，轻手轻脚地梳理那垂下来的黑发。其他几位美女则或跪或坐在那男子的身边，为他捶腿、捶背、捏肩打扇。那有一个半跪在他的怀里，娇柔婉转地喂他吃葡萄。他明明没有戴什么面具，但不知道为何，乌九子根本看不清他的面目。唯一看清的是他弧度极为美好的下颌和他淡色的薄唇。美，极美，极致的妖孽之美。明明是油抱琵琶半遮面，只露出一个下巴壳，居然也能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神秘魅惑，像暗夜中妖娆而开的罂粟，散发着无法言喻的光芒，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再也移不开眼睛。乌九子也移不开眼睛了，他的目光紧紧停留在他的手上，确切地说是停在了他的大拇指上。他的手型极完美，纤纤如玉，没有半点瑕疵，掌心躺着的正是乌九子那串古石，黑与白相映衬，白得更白，黑得更黑。而在他的大拇指上戴着一枚戒指，鲜红如血，璀璨流彩的戒面是小小的一颗心脏形状。这枚戒指乌九子无比熟悉，在他穿越前他费了好大劲儿才从那名海盗头目手里偷出来，还将他妥妥地藏在他的口袋里，随着那颗流弹的呼啸到来，和他的身体一起消失。乌九子以为他会和那个海洋之心一样同归大海，却没想到此刻在这个人手上看到。他目光像 X 光，恨不得将那颗钻石戒指细细切割。这细看之下，乌九子还是看出来这枚钻石戒指细微的不同，譬如原先平面光滑的戒箍上多了一些神秘的花纹，在血色钻石的照耀下流转着淡淡的光芒，让它看上去更神秘更诱人。就算戒箍有了这点变化，但乌九子依旧无比确定那钻石还是那颗钻石，没有分毫变化。这难道是巧合吗？难道这枚钻石也跟着穿越过来了，被这个男子捡到成为了他的所有物，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不可测的天意？
大胆，见了尊主还不叩拜！
一道如太监般尖利的声音响起，锐利如刀。乌九子忍不住捏了捏耳朵，耳膜被这声音震得有些疼，顺声音一瞧，见大床的床侧站着一名黑色侏儒。那侏儒人不高，气场却不小，站在那里像是一柄刚刚出鞘的神兵，就算短小也锋利的让人不敢小瞧。乌九子却没理他，只向那紫衣男子深施一礼。
小女子恭祝尊主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随口扯了几句常住人生日的话应景，暗中却念动咒语想试试效果。半晌没有动静，那紫衣男子既没有手疼，也没有开口让他起身。乌九子保持着弯腰行礼的姿势，心中却微微一沉。难道自己的蛊术对这位尊主没用？他又在心里加强了蛊咒的催动。按照平时的情况，一旦催发到这种程度，对方会双手剧烈疼痛，顺着手臂直接蔓延到眉心。上面依旧没有动静，乌九子弯腰，弯得腰有些酸。他在眼风里悄悄向上一瞧，一颗心沉入地底。那紫衣男子依旧懒洋洋斜躺在榻上，
指尖悠然转着他那串古式项链，看上去哪里有半丝重骨痛苦的模样。乌九子不死心，心一横，口唇微微吸动，又狠狠催动了几次。如果在平时，那蛊毒已经催破眉心，蛊虫啮咬脑髓，直接要了对方的命。那位紫衣尊主依旧半丝反应也没有，白玉般的指尖在那串古式项链上缓缓滑动，一颗颗摸过，轻柔的像是在抚摸曾经的情人。
你在嘟囔什么？
懒洋洋几乎酥人骨头的声音再次响起。乌九子虽然没有抬头，却敏锐地感觉到有两道锐利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让他莫名的心慌。他脸色微微发白，一颗心几乎要沉到了马里亚纳海沟里。这古石对他没有一点作用，怎么会呢？当初奶奶传给他的时候，不是说这古石乃古祖宗，就算神仙妖怪摸了也会中招吗？怎么现在这个男子身上失效了？
你是在咒本座？
那清风般酥软的声音淡淡笑了一笑，似懒散，似嘲弄，又隐隐带了一丝冰冷透骨。乌九子终于回神，忙凝定心神回答：
怎么会呢？小女子在祈祷尊主多福多寿，幸福安康。
哦，是吗？你不是在咒本座去死？
乌九子吓了一跳，这什么尊主，不会是懂读心术吧？他坚定地摇头：
当然不是，尊主多想了。
上面的人轻轻笑了一声，笑得意味不明，不过也没有再挤兑他，却也没有让他起身。乌九子一直弯着腰，感觉腰酸的要断掉了，心中低咒，面上却不敢露出来，思维风车一样的旋转，苦思脱身之法。现在真正中了蛊的人就台下那两个黑白人，那两个人的身份看样子不高，他如果以那两个人的生死做要挟，只怕这尊主不会放在心上，必须再让几个人中蛊才好，他的筹码越大，胜算也越高。
尊主，这项链名为上帝的祝福，摸到他的人越多越强，他的功能便发挥得越好，超过50人，在他身上便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。
乌九子故伎重施。
哦，
那紫衣尊主声音斜斜一挑，笑了，随手将那串古石链扔给了正为他捶腿的白纱女子。
你们传着看看吧。
很快，那串古石链在台上这些人手上都传看了一遍，就连那个黑衣侏儒也接过去看了一看。那紫衣尊主淡声吩咐：
明和，给苍岩公主、烛龙观主、毒蝶谷主。
他说了一长串的名字，最后补充了一句：
让他们也瞧瞧，和本座共同见证奇妙的时刻。
乌九子汗了一把，这话说得好像魔术师柳谦。那黑衣侏儒正是叫明和，他答应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已经飘身而下，按照紫衣尊主的吩咐去做了。乌九子心中暗喜，没想到这紫衣尊主这么轻易就上当了。他点名的这些人肯定是骨干力量，这么多人中骨，他就不信这紫衣尊主不受他威胁。
很喜欢。
懒散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似乎就在他头顶。乌九子吓了一跳，这才发现那紫衣尊主不知道何时居然站在了他的面前，离他不足一尺远，有香气在他鼻端萦绕，似龙涎香又似沉水香，让乌九子心房激跳。他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垂头道：
尊主的生辰，小女子自然很喜欢。
哦，那你知道本座是谁？
一只手搭在了乌九子的肩上，璀璨的红钻耀人眼目，他的手微凉，看上去无害，乌九子一颗心却提到了嗓子眼。这个人能是什么尊主，本事一定极大，只怕他随手一捏就能让自己的琵琶骨粉碎。他斟酌着回答：
小女子是落难的普通人，
虽然从前无缘认识尊主，但小女子知道尊主身份尊贵无比，明慧也不是普通人应该知道的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先扣他一顶高帽再说。在他肩上的手微微一顿，紫衣尊主轻笑，吐出了两个字：果然。
果然什么？乌九子心里划过一个问号。他明明是清风化雨般的笑，但乌九子却听得心头一紧，后背冒冷风，直觉自己惹得这位尊主不高兴了。可是他却想不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，肩上力道一松，那只手终于离开，那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香气也骤然而去。乌九子暗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发现冷汗几乎要湿透重衣。他正想借机直起身，蓦然听到咔的一声轻响，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，接着便传来一名女子的痛呼。白影一闪，一位少女摔在了乌九子的身边，如不是乌九子闪避得快，那少女就会撞到他身上。乌九子后退几步，下意识瞧了一眼那白纱少女，一颗心差点蹦出来。那白纱少女正是刚才在那紫衣尊主身边被他捶腿的，此刻却手足弯曲，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趴伏在地上簌簌发抖，他的四肢像是被人生生掰断，痛得俏脸煞白，呻吟求饶。其他几名女子脸色也有些发白，却依旧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，甚至不敢去看那名少女一眼。紫衣尊主依旧懒懒躺在床榻之上，仿佛根本没动过地方，只是懒懒吩咐一句：
老规矩，脱下去吧。
那少女身子一颤，满脸的惊不欲绝。
尊主，尊主饶命！
最后两个字刚刚出口，她整个人便像是被什么无形力量操纵，频频飞起，流星般没入了大厅一角的黑暗之中。那黑暗之处有低沉的嘶吼之声响起，接着便听到一声短促的惨叫，随即便是什么动物撕咬咀嚼之声，让人听了牙酸齿冷。恶魔，变态！乌九子手指在袖中握紧，掌心满是冷汗。这个尊主随手杀人只怕不是什么好鸟。喵的，他怎么这么倒霉，一来就撞到这么个变态手里。他向下扫了一眼，在高台上看下面倒是看得很清楚，他那串链子依旧在众人手中传阅。好吧，他再等等链子回到自己手中，他才能无所顾忌地发动，争取一次性成功逃脱。
过来。
紫衣尊主忽然开口，乌九子身子一僵，他是呼唤他吗？情不自禁抬头望去，紫衣尊主斜倚在一位白纱美人身上，那白纱美人趴伏在那里，乖乖给他当靠枕。紫衣尊主的手臂就斜支在美女靠枕上，向着乌九子勾了勾手指。喵的，他这动作像是在招妓。鉴于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乌九子全身戒备，慢慢蹭过去。
尊主，您换我。
坐下。
紫衣尊主又吩咐了一声，下巴向他身边示意了一下。乌九子忽然压力好大，站在那里和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，面上带着笑。
啊，小女子在这里站站就好。
一句话刚落地，脚下忽然被莫名绊了一下，一个踉跄向着那床榻爬去。他以一种很不雅的姿势飞扑进那紫衣尊主的怀中。那紫衣尊主信手将他抱住，淡薄的唇角勾起一抹弧度。
你这是欲拒还迎？
欲拒还迎你妹呀，明明是这变态捣的鬼。
龙涎香气又将他包围，乌九子眼前是几乎要流淌的紫，他勉强争起身子想要看清他的面目，但他手臂勾着他，下巴摩挲着他的头顶，他根本无法完全直起身，看到的只是他白皙如玉的脖颈以及轻轻滑动的漂亮喉结，他们的姿势极为亲密暧昧。乌九子脑中轰的一响，热血冲上脸颊，
她长这么大还没被一个男人抱过，没想到她的初抱浪费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变态身上。虽然她足够妖孽，够俊美，有迷惑人心的本钱，但再好的皮相也掩盖不了她是变态的事实。乌九子平时虽然也喜欢看美男八卦帅哥，但当小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，他还是很冷静，不让自己花痴的。这魔头这一刻深情款款，温良无害，说不定下一刻就会把他像拍破布袋一样拍出去喂了怪兽，和刚才那白纱少女一样的下场。忍子头上一把刀，他再咬牙忍一会儿，但是他还是很紧张啊。虽然没再做无谓的挣扎，但全身僵得像一截木头。紫衣尊主手臂一紧，香气忽然浓郁了一些。本座抱着你，你很难受。他似乎在笑，声音却透着一丝冰冷。当然难受，他的感觉就像是趴在一头猛虎的嘴边。
啊，是尊主您气势太强大了，小女子甚是惶恐，惶恐。
乌九子不得已埋在他的怀中，忍弱地回答。